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12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茶座时间啊，我们答应过大家我们做一个原生家庭的节目啊，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中国原生家庭的原罪。那我刚才已经做了一个但是平台又出了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播报，我一直在讲，但是大家没有进来。现在大家能看听见我的声音吗？听得见我的声音吗？开始听到了吗？给我回应一下，别我又在这讲半天。可以吗？可以听到了哈， OK。刚才网友跟我讲说是大家一直在等待，其实我已经开始了，大家没有进来，这平台最近的问题有点多啊。那这个话题呢，其实跟每个中国人有关，我们其实我讲的就是中国家庭啊。其他的民族像中国家庭这么严重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但中国的家庭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今天针对中国家庭来做一个中国原生家庭的原罪啊。那我先做话题准备，然后大家来讨论，好吧。那么我们做了一个蛮长时间准备，其实我们刚才11:30已经开始了。好，中国的家庭很多都不幸福，很多都不幸福，比例相当的高啊。比例相当高的原因是因为它并不是完全是基于经济条件或者是生活状况，它是基于家庭关系造成的不幸啊。它有什么呢？有相处模式的问题啊，有价值观的问题，还有代际矛盾，还有家庭冲突。那么这些家庭不幸从大部分都是从这些家庭成员一出生到他成长就已经发生了啊。所以我们需要从我们的原生家庭入手啊，那么看看我们到底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中国有一句话很害人，什么话？叫棒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啊。这句话呢成为天下的中国父母对自己孩子动手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啊。中国的父母打孩子非常普遍啊，这不限于教育程度的问题，不是说我的教育程度高就不打，教育程度低才打，不是的，是不限教育程度的问题啊。它是什么？它是一个普遍认知的问题，就我就说棒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是个认知的问题啊。那么父母打孩子对子女造成的伤害，它不限于肉体啊，它是在精神意志上的侮辱，它造成了心灵的伤害啊，心灵的创伤。这种创伤会伴随着孩子很长时间，甚至有些人要用一辈子来疗伤疗愈啊。所以呢，中国人的棒打文化是一种野蛮暴虐的文化，它背后是什么？它背后就是把人物化，或者叫工具化的一种思想。这种工具化或者物化的是思想，它扼杀了父母对子女本能的爱。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不需要理由的，它是出于一种本能啊。但是呢，这种工具化的目的目工具化的思维，很多父母让这些中国的父母对自己的子女表现得非常的凶狠啊，有些父母凶狠起来像什么？像畜生一样啊。所以很多中国人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心灵创伤，很多中国人的心灵创伤大部分来自父母。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讨论，今天要讨论这个原生家庭的原因啊，为的是让中国人改变自己的行为，让自己的孩子不要再受到这样的伤害，不要把这种伤害的模式代际传播下去。这就是我们今天做这个原因，这个节目的原因啊。什么是原生家庭？原生家庭讲一个人出生 到他成年啊，他主要生活和成长的家庭通常是父母和这个子女啊生活的这个家庭，叫原生家庭。有的不是父母啊，或者抚养者，比如说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啊，那么这就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就是他从出生到成长生活的这个家庭啊。那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性格、价值观、人际交往模式以及未来家庭的生活都有很深远的影响啊。那么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首先是什么？性格，性格的塑造，原生家庭的氛围，家庭成员的互动模式，父母的教育方式，都会对孩子的性格形成非常直接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会非常长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价值观，价值观和信念，孩子在原生家庭当中会继承这个家庭的价值观啊，会继承这个家庭的信仰，甚至会继承这个家庭对世界的看法，他这些东西都会成为他们日后他的行为、他的决策的一些基础，为人处事的基础。那么第三就是人际关系，原生家庭的互动模式会影响这个孩子日后和其他人建立关系的方式，包括亲密关系，比如说恋人啊、夫妻啊、亲密关系、友谊啊，还有工作关系，跟同事的之间的工作关系。那么总之呢，原生家庭是一个人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他对一个人的性格、价值观，他未来成长的路径都直接有影响。所以你要了解一个家庭的原生家庭对自己的影响，有助于你对自己更好的认识自己。你对一个人的原生家庭的了解，你也有助于对这个人的了解啊。所以了解一个人，你除了直接去跟他接触之外，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了解他的原生家庭啊。那么和原生家庭相对的是什么？核心家庭。核心家庭讲的是一对夫妻和一个未成年的子女或者未婚的子女组成的家庭，叫核心家庭。那这对夫妻的父母家就是他们的原生家庭啊。那么所以呢，每个核心家庭它的背后都有两个原生家庭啊。如果这个夫妻都带来了原生家庭的伤害和习性，那么这个核心家庭就会面临他们没办法调试，那么这个家庭就会面临一场又一场的风暴啊，那最终导致这个家庭生活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呢，原生家庭和夫妻双方的关系很重大，很重大啊。这就是为什么原生家庭的伤害最终会发生代际传承的原因。有一些调查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家庭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啊，第一个，中国家庭发展报告在2023年的这份报告，它对6个省的24000名居民进行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呢，调查结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78%的受访家，这个受访者就是父母，把养儿防老作为生育的主要动机，这跟我们刚才讲这工具性，这就是工具性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家庭教育蓝皮书2024年的报告，这份报告呢有近100万户的样本啊。这个报告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 48.6% 的家长承认他们跟子女沟通是用命令的方式，这是第二啊。第三，社科院在2024年对上海社科院对上海中学生做的心理调查啊，那么有60%的孩子学生中学生认为他们成绩不好相当于对父母不孝。为什么他有这么大压力？就因为他觉得我成绩不好我就对父母不孝了，所以他有很大压力。这是第三。第四，民政部 2023年的这个民政事业发展报告统计报告，诉讼离婚占现在离婚案件总数的 28%， 连续三年上升，这是第四啊。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现在离婚案件诉讼离婚越来越高，诉讼离婚就不是协议离婚了，什么情况这是？哦 OK， 有人送会员是吧，谢谢啊。第五，2016年的12月中国青年报当时进行了一场网络调查，网络问卷调查，他收到了2000份这个回应。这份调查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对原生家庭的感受，痛苦，填选痛苦的是 12.4%， 选厌恶的是 8.5%， 选淡漠的是 7.2%，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列举两个原生家庭不良特征、不良特点，过度保护 43.4%， 过度高压 32.7%， 溺爱 27.1%， 完美主义 24.1%， 过度惩罚 19.2%， 忽略 15.9%， 父母关系恶劣 7.1%， 拒绝给予关爱 6%。 这就是发生在，就你可以通过这些调查你可以发现中国的家庭发生了这么多的这么多事情啊。那在原生家庭我们刚才讲的这么多严重的问题背后发生了哪些极端事件，我讲三个例子。极端会发生什么样的极端例子？第一个是2020年的9月在武汉一个中学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有三个初中生在课间玩扑克，班主任知道了，让他们把父母找来，家长找来。那么其中有个男生的家长母亲来了，很生气，当着全班同学面扇了他一巴掌，然后把他摁着脖子不断的打骂。整个过程这个男生低着头不说话也不反抗，就打了打骂。等他妈妈一转身，这个男生就从五楼跳了下去，死在他妈面前。这是一件事情，这是发生在2020年武汉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就是2019年的10月上海，这件事发生在上海，有个高中生跟他妈妈坐车经过卢浦大桥卢浦大桥在车上母子发生了一些争执，桥上车开得慢，这个高中生打开车门就冲了出去，直接从大桥的护栏跳了下去，这高中生当场死亡，他妈妈在桥上现场崩溃爆哭。原因其实也很简单，这个高中生在学校跟另外一个同学发生了冲突，老师给家长留言，他妈妈就在车上责骂这个高中生，这高中生就开门就跳下去。这第二件事。第三件事，2015年，这更早一点，2015年，这个很有名，北大的一个学生叫吴谢宇，他在福州的家里面用哑铃锤死了他母亲，叫谢天琴。作案动机也不复杂，作案动机是什么？这个谢天琴妈妈谢天琴对吴谢宇的学业要求极高但而且对他事无巨细的管束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吴谢宇厌世不想活了，活得没意思，他最后是决定自杀，但是他的想法就是自杀之前先帮妈妈解脱，他觉得他妈妈很累，活得很累，就帮他解脱，我在自杀，这件事情就这么回事。这些极端的事件背后就是什么？就是中国原生家庭的原罪啊！中国原生家庭的原罪有什么原罪呢？ 三大原罪，我们来讲一讲。第一个就是功利化的投资逻辑，我们讲78%的这个家长父母说他们的生育动机是养儿防老，这就是功利化的投资回报逻辑。所以很多中国家庭他的亲子关系底层逻辑就有点像投资回报投资关系啊，这个子女被当成工具，从出生开始就被赋予了很多工具性的期望啊，你要好好上学啊，取得好考上好的学校，为家庭争光啊，你要找到好的工作，成为父母的骄傲啊，要承担起养老的责任啊，要撑起整个家庭的体面，这都是工具性的功利性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投资回报啊，你有投资就有回报，回报就有期望，期望是什么？期望就是压力啊，一定这个明里暗里各种各样的压力啊。那谁谁谁隔壁老王家的孩子买了一个300平米的大平层啊，这就是压力。跟你讲讲这些给你听，就是意思就是你也要买个300平米的大平层。这种比较期望回报是一种比较，就是期望回报的意思啊。那这种行为导致两个极端的结果，一个结果就是要逃离啊，一个结果就是躺平啃老啊，躺平啃老就是这种。就是说，所以你看，特别是那种成年之后的亲子关系，就是当年他用这种功利性的方式来育儿，他最后的结果就是成年之后的亲子关系就会非常的功利啊。这种非常的功利其实是扼杀了这种亲子关系，所以他为什么要逃离？逃离的原因就是这个，这是第一宗罪。第二宗罪，权威控制式的教养模式，权威性的控制教养模式。这种教养模式核心是控制，而且用权威性来控制，它不是沟通，它是告诉你啊，要求你啊。那么它表现出来就是包办跟压制啊，父母包办一切，所有的一切全部包办，你听我的，你所有的事情我来定啊，而且你不可以有情绪，而且不可以有情绪表达啊，而且会用语言打骂的目的是什么？要你服从，甚至有些言语上的羞辱打骂，它是作为一种，你可以讲是纪律工具，也可以讲是屈服工具，让对方屈服。屈服的目的就是服从，所以我们之前讲的这个，超过一半，将近一半的家长是用命令的方式跟孩子沟通的。那么还有就是单一的评价体系，那刚才我们讲，成绩好就是孝顺，成绩不好就是不孝嘛。刚才上海的调研就已经说明什么，它就是单一的评价体系，成绩。比如说你读书的时候，成绩是单一的唯一的评价体系，你到了社会，你的评价体系，你挣多少钱就评价体系。所以这种单一维度的评价体系，两个后果。第一个，压力无限放大，这是一个后果。另外一个后果，放大了父母的权利，就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权力差距会放大。因为当你用单一的评价体系的时候，就很容易衡量啊，很容易衡量，很容易形成压力效果。它的后果是什么？它后果就相当严重。因为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他自我评价就很低啊，自我评价很低，因为包办代替，不断的打压，要你屈服服从 他怎么会有自信？他就没有自信。所以你现在看，我们上次做过一个新闻，青岛一个青少年高中学生调查，将近60%的青少年，哦，又来了，又不行了，这网络真的是好差，怎么办？又开始模糊了。将近60%的青少年有抑郁症，他不是抑郁倾向，是抑郁症。抑郁症。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他抑郁压力很大，因为他单一评价。还有就是未来成长之后。可以吗？真的很讨厌啊。还有就是社交退缩。社恐，很多人经常讲社恐，社恐其实就是社交退缩，社交退缩就是不自信啊。那么这些孩子成年之后，他对婚姻感到恐惧啊，或者他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对婚姻有恐惧啊，婚姻恐惧跟什么有关？跟他成长有关。还有一种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复制他们父母的行为相处模式，就是对他的那种行为，他模仿他的父母对自己孩子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两个极端啊。嗯，你看又开始出这样的情况，真讨厌。那么第三宗罪叫代际边界的失衡。家庭成员之间，特别是家庭之间应该有边界啊，有边界。为什么要有边界？边界是给对方一些自我空间。自我空间是什么？自我空间是自保的一种方式，是一种自保的机制。那么特别是代际之间，就是父母跟子女之间，要有明确的边界。进孩子的房间要敲门啊，孩子应该可以让他允许他锁门，这都是边界，让他保留他自己的边界。那中国的家长就基本上孩子不让他锁门啊，不敲门就进去啊，看他在干什么，偷看他的日记，这经常父母干的事情，这都是边界的问题啊。那么长辈的干预和婆媳冲突是中国代际沟通之间的核心矛盾，主要是这两个矛盾啊。那么背后就是边界不清啊，这很普遍，就是长辈会深度的干预核心家庭的运作，包括财务啊，包括育儿啊，包括夫妻之间的矛盾啊等等，深度的参与。有多深度呢？调查发现，中国的家长65%的中国家长会深度的插手子女家庭的事务，65%，非常高啊。那现在的家庭结构是4-2-1，一个孩子有两个父母，有四个祖父母一辈的，是四个祖辈啊。然后两个孩子一结婚。那你看一下有多少个祖辈，这非常可怕。所以呢，就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还有一个因素，什么因素？就房产啊，房产跟这个家庭结构绑在一起，所以这些长辈对核心家庭有非常高的话语权跟议价能力，因为他有握着房产，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就不给你，看你这怎么办。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就为什么讲原罪？原罪的就这三个为什么是原罪？因为这里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不是个体的，它是普遍性存在的，所以它个体很难靠自己的力量去摆脱这件事情啊。像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讲这个孩子买房，从买房到结婚到生孩子。长辈他的父母深度的干预啊，他没办法 他不，这不是他个体的问题，是全社会都这样，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很早就已经发生了，他影响一辈子啊，这些模式是从他一出生就开始发生啊，那么他牢牢的内化成为他的内心的一些看法，会内化啊，等他成年之后，这些模式就变成他或者他伴侣的无意识的脚本，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很多行为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就是因为他内化，已经内化了，然后就是多代复制，他会形成循环。就是当这个社会上没有正面的，没有可供学习的家庭榜样的时候，而且他又没有足够自己的教育背景的支撑的时候，那新一代父母最容易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把自己小的时候经历的事情，经历的那一套就再拿来放到自己孩子身上，这就形成什么结构性的恶性循环啊，结构性的循环，就是简单的讲，就是他活成了他自己当年痛恨的父母的样子啊，所以他个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很难自救，个体很难自救。有些东西它有被很强大的社会现实的支撑，你比如说教育，孩子教育的内卷，高教育内卷，你这个比各种各样的比，课外的成绩比成绩啊，比这个兴趣班啊，各种兴趣班，那越比越贵啊，它背后都是有很巨大的这种社会支持它。他所以很难自救，在这种条件之下，那些问题都变，当社会普遍存在的时候，这些家庭问题都变成了合理性的，因为大家都这样，所以你靠个体的家庭个别的人的觉悟很难跳出这个怪圈来。所以他，我们为什么讲他原罪的原因，就是他真的很强大，他有社会背景，所以你个体很难抵抗。我给大家讲几个帖子我看到的，来说明这些情况啊。第一个帖子叫原生家庭能把人逼成啥样啊，这个帖子是这么说，他说以前我们学校有一对教师夫妻啊，这个教师夫妻最出名的是什么，往死里打孩子啊。这个孩子其实他们家孩子成绩还好，但是呢，就是因为他们俩经常打孩子，所以他们学校的老师经常把这件事情当作这个棒下出孝子的典型讲给大家听啊。他说他爹最出名的一件事情，就有一次他的老师嘛给大家上自习，他坐那看着自习，儿子跑进来说，我要背的都背完了，能不能玩会电脑。说他爹当着全班的面一脚把他儿子给踹在地上，让他跪着把东西背一遍，然后叫他儿子滚蛋。这是一件事。他妈妈最出名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他儿子上的课呢，他妈妈跑进课室说，你姑姑，就他姑姑也是本校的老师，说你姑姑看见你看漫画了，是不是真的？儿子不说话，他妈直接把那课室拎起来砸他身上，马上把他拖到走廊上，一边拖一边打，叫他把那个漫画都拿出来，就这么对他的儿子的啊，很有名的这两件事。然后这个儿子呢，就还一路考上了一本，最后是公费留学，去外国留学。之后发生的事情，大家没有人想得到，这个儿子就消失了。这个父母，这爹啊妈啊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找不到了，找了几年都没找到，从此就没有人再见过这个儿子，那儿子再也没有见过，你这父母再也没见到我的儿子。这第二件事，这第一个帖子。第二帖子，怎么看待身边不孝的人。这个人说他在政法系统干了30多年。他说，他写个帖子，他说 不孝子女 98% 以上都是他们幼年遭受过父母的暴力对待甚至是虐待。他是真正的白眼狼，就父母对儿女很好，但白眼狼这个对待父母不好的不到 2%。 他这叫什么？这叫种瓜得豆，这瓜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对待这样的父母，子女长大了敬而远之，不搭理才是正常的。你要强迫他们孝顺反而违背人性，这第二个帖子。第三个帖子，为什么这么多小孩子会抑郁？这个帖子举了个例子，他说我在一个小店里吃面，对桌是一对母女，小女孩7-8岁，这个妈妈要了汤面，小女孩要了炒面，结果汤面先上来，然后就是母女的对话，这对话很有意思。妈妈说你先吃几口汤面，女儿说我等炒面，你先吃几口垫吧垫吧，我等炒面，我要吃炒面，你先吃几口，要不饿，我不饿，我等炒面，你吃汤面，我等炒面，你吃先吃点，我要等炒面。这个对话循环了40组，最后炒面上来，小女孩拿几筷子就吃。这个妈妈就说你拿个小碗把炒面从大盘子里夹到小碗里，凉得快。女儿说不用，我就这么吃。妈妈说你拿个小碗挑出来吃，女儿说不用，不烫。这就是母女的对话，看见吧？为什么小孩子会抑郁啊？我经常讲，一个精力充沛的妈妈一定会把小孩子弄抑郁的。因为他完全中国的父母完全放弃自己的生活，把所有的一切精力放在孩子身上，这个孩子不疯才怪的啊！所以建立自己的生活，让自己活得幸福，是个孩子快乐的源泉，道理就在这里啊。心理专家陈志玲说，他说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是贯穿一生的，包括他们的认知，包括他们的行为模式和个性啊，很多成年人出现的心理问题根子在于他童年时期家庭教养的方式、家庭关系和整体环境啊。他特别提到了这个焦虑这个问题，他说容易焦虑的人他骨子里常常是一种自卑的特点，就缺乏自信。那这种自卑呢，绝大多数都是在他童年成长过程中有关系。他总结了几个常见的原因，第一个得不到父母的鼓励，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啊。很多人的自卑是因为得不到父母的鼓励，为什么？因为父母是唯一给提供评价的人，如果你不鼓励他，你不肯定他，他当然他干了半天白干。所以得不到父母为什么不鼓励他？不鼓励他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他完全不知道应该鼓励他，第二个父母还是要孩子听他的，因为孩子可能有个想法，父母有个想法，父母为什么不鼓励他？父母要让他去听他的，做他想做的事情，这是大部分发生的事情。就我当年我就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举我的例子，我们是高一暑假放暑假，我们班主任说放暑假的时候，最后就班主任就说明年我们第一届分班分科，我们开始有文科理科，那当然理工科就是现在这个班，他说下一年我们开始我们学校办文科班啊，我们第一届文科班啊，如果你们回去跟家长商量一下，如果要去文科班，你就现在就做好决定，下个学期就开始要报文科班了。我就想读文科，我就想读文科，我喜欢文科，我想当作家，那个时候想当作家。我父母都是工程师，那他们，而且我父母都是电子工程师，他们那个时代50-60年代的大学生。的工程师啊，然后我就回家，我就跟我父亲说，我说我想 下个学期我们学校开始办文科班，我想去读文科。我父亲就一句话就不同意。他说为什么？他说文科都是会出事儿的。文科来的人，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他说你还想当记者，记者死得更快。当作家通常会被批斗，记者死得更快，就不要读文科。他的逻辑当然是，他还有一个逻辑就是，他们是学工科的。他说你的物理化学都很好，你为什么要读文科？你就算是你现在没那么成绩没那么好，你加点油也可以好起来，就不同意。整个的暑假我跟我父亲冷战了两个月，就是我不理他，我说我要读文科，我喜欢文科，我希望当作家，我父亲不同意，我们俩就冷战了整整两个月。开学前我父亲跟我说，把我叫来就问我，我父亲是老派知识分子，我们家里他是王，他是我们家的天啊，没有人可以反驳他，只有我跟他冷战啊，我不能跟他辩反驳他，但是我可以选择冷战。最后我父亲把我叫来说，你真的想读文科？我说是的。他说你就成以后你就自己负责，我们就管不了你了。我说行。我最后就读了文科，就这么来。所以为什么父母不肯定，得不到父母的鼓励，就是大部分情况下父母要孩子服从自己，做他想做的事情，父母觉得他更对，但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为什么？孩子并不傻，对吧？孩子并不傻，孩子更了解自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达不到同龄人的标准啊，小孩子不自信，他不自信，自卑感在儿童时期，小孩之间有自己的标准，然后呢同龄人要保持一致，这是儿童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你穿一件跟其他人不一样的衣服，你试试看，你会被歧视的啊！我就有这样的感受。我当年经常奇装异服，因为我们家的衣服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家因为我妈妈是华侨，我们家就很多她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衣服。我们家孩子就穿那些衣服，改不就给我们穿，结果我们就变成异类，因为大家的衣服，但那个时候的都是灰蚂蚁，我们现在这花花绿绿的不行，就变得这绝对是一种伤害，绝对是一种伤害。就是同龄人保持一致，其实是儿童青少年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相处的原则啊。你比如说大家都喜欢苗条，结果你长得比较壮实，哎，我那个时候就小胖子，那就是异类啊，就会被排斥，你就会感到自卑。这第二个条。第三个，在家庭中的地位。父母怎么说呢？中国的父母很少考虑公平的问题啊，他们都有偏好，就是父亲喜欢姐姐，妈妈喜欢弟弟。啊，那么中间的那个，比如说我就是夹心饼干中间的甜，但是没人喜欢，这就是家庭。家庭中的地位会影响这个孩子的自卑感啊。所以中间那个孩子通常是什么？成绩好。为什么？他需要通过他的成绩来获得高的评价，他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所以这些行为，所以当然你如果当然有些你能力强，你把你自己成绩搞好了；能力没那么强，那你就自卑呗，啊，那你就会选择社交的回避、行为退缩啊，心里有愧疚感，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啊。当然还有一些人会走向反面，就是用攻击性来伪装自己的这种自卑感啊，所以他会经常跟人打架，荒废学业， 荒废工作，让自己变得更加一无是处。这就是这种。所以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带着原生家庭的烙印。好在什么呢？好在我们这一代人开始慢慢的觉醒，开始慢慢的醒悟，开始慢慢的反思。那么我们通过这些反思，通过这些努力，慢慢的从一个被动的受害者转变成为一个掌握自己人生的一个幸存者，这个很重要啊！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所以我们中国人要成长，要发展，要成为一个，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成为一个比我们父母更加优秀的父母，更加有人性的父母，那我们的家庭才会幸福，我们家庭才会快乐，我们的孩子才会快乐。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中国的家长说，我愿意牺牲我自己让孩子得到快乐，这是不对的。你牺牲了你自己，孩子是得不到快乐的。只有你幸福，孩子才会快乐。没有一个不幸的家庭不会有孩子快乐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我就先做这么多的话题准备，那么下面就进入互动。非常抱歉又出现这种情况，模糊不清的情况，网络的问题，是我的这个网络的问题啊。但是我没办法改变它，我尝试更换网络，但是还是有这样的情况啊，不抱歉啊。我们先把今天的节目做完啊。明谢李桑达，桑德利啊，不是李桑达，桑德利，谢谢。情绪，我出生在一个严重度重男轻女的家庭，出生20天，因为要男孩，把我送到外婆家，一路走来只有孤身一人啊。我的日子好了以后，我妈要求我做我弟弟的血包，完全单向。幸亏我足够强大，足够狠心，因为我也是妈妈，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重复我的人生。虽然我什么都知道，也尽量做个好妈妈，但是也不能不被影响。半生以来不断的挣扎修正自己的人生中度过，我尽量的做一个好妈妈，放过自己孩子，就是这样。我们面对的问题，可能你的父母连感受都没感受你，但是你已经受到伤害，原因就是这个原因。这是我们叫这叫结构性的伤害啊。以哭丧，谢谢。微边等，谢谢啊。情绪，我母亲喜欢用爱的旗号来控制我，我听她的她就开心，不听她的就难受啊，甚至会自虐。最后就是因为这都是因我造成的，搞得我很难受也很自卑。我现在选择远离他们，少来往少联系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逃离啊，逃离模式啊。情绪加情况，我是23岁的女生，外人都觉得玩可活泼可爱，但实际上我有一个懦弱的父亲。我上大学了还掌掴我的记忆，很凶。我承认内心看不起他。现在我毕业1年，很幸运有工作，我在积攒着能力出国，但父母家人给我泼很多冷水，我很难过，但我想我会渐渐能的，家里人应该能谈成，给我经济支持，我在亲密关系上也逐渐学习，我希望能活出我自己，逐渐逃离原生家庭的痛。 OK， 要好好学中文哦。OK 啊，情况，高中毕业典礼之后，我们班 90% 的家庭全部离婚了。My God 啊，他们说忍了这么多年终于解脱了，那就是因为孩子要上考大学啊。之前为了做一个符合社会的正常人结婚生娃，现在终于到了18岁，我只爱孩子，老公老婆滚吧，我不再演戏了。这多可怕的社会啊。 观点。我听了王先生关于子女教育的汇演节目，所以我在教育孩子方面一直用平等、民主、开明的方式，尽量的摆脱大环境对孩子的影响，做得好，很好啊。情况我在中国长大，记忆里只有两次被妈妈轻轻的打了两下。我儿子在美国出生，从小到大我没有打过他一下，你打一下试试，在美国是犯法的啊。我每天拥抱他一次，一直到他去上大学。现在我们见面和告别都是拥抱。我儿子现在生活幸福，性格乐观啊，很好。观点，看到这个题目就难受，太苦了。小时候父母连牙刷都不给我买，又不能用大人的牙刷，住在农村，导致高中的时候一口烂牙，疼得没办法上课，后面自己赚钱，好好的修理了自己的牙齿，套了牙冠。我是85后，生在浙江，小的时候穷成这样，真的不可思议。大家有没有发现，美国的孩子，美国人都是一口好牙，很漂亮的，很整齐的牙齿。为什么？因为美国大概从初中就开始箍牙，去箍牙，所以美国人的牙齿一口好牙，很整齐的牙，也不是不一定是一口好牙，但是肯定是很整齐的牙齿。你看中国人的牙齿就东倒西歪。其实牙齿对一个人的面容影响非常的大，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呼吁家长，从孩子小学开始就要给他，要从孩子出生小学开始重视他们的牙齿，最好小学早一点就开始整理他们的牙齿，让他们整齐啊，整齐，这个很重要，因为对他的未来影响非常的大，男孩女孩都一样啊，男孩女孩都一样，尽量尽早，最好在初中以前就开始把牙齿箍好啊，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说中国的落后它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它是整个社会发展层面的啊，它是各个方面都是落后的。我以前我女儿曾经去看牙医，那个牙医非常好，他不仅仅帮人看牙齿，他还观察这个面容。他说他后来就跟我太太讲，他说你女儿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腺样体肥大，中国人经常很多孩子都是有这样的毛病。腺样体肥大呢，他睡觉的时候他就要呼吸。呼吸就张嘴呼吸，张嘴呼吸，你的牙齿呢就会整个的牙齿就会往前倾，所以你可以看孩子就会出现面容上的一些变化。他的建议就是尽快的处理掉这个腺样体，处理掉腺样体，在中国做这个腺样体手术的医生还不太多。就我们就听他的意见，我们去找医生去把他的腺样体处理掉，然后再去帮他箍牙。就是其实父母对孩子的爱表现在哪里？表现在这些具体的事情上，要早早的去帮助他们把这些问题解决掉。我的父母没有做这些事情，我们要做这些事情，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也学会做这些事情啊。我认识的朋友没有一个原生家庭是正常的啊，这一代精神都有点问题，把家人当敌人，把当成仇人，不在少数。家庭比社会上那些公司还可怕，公司不可以这样虐侮辱员工，但是家人可以。是的啊，是的啊，我说这个父母对待这个子女非常的凶狠啊，非常的残暴。这个家里的，我们以前我们的父亲就是我们的父辈就是一个暴君啊，父辈就是暴君啊。观点，中国家庭就是中国独裁了3000多年的体现，因为朝堂上跪拜皇帝，皇帝万万岁， 国家大事到百姓生死都皇帝说了算，到了家庭，子女归父母，所有的吃饭谈婚论嫁父母说了算，父母认为子女不听我的，我不是白生了。中国人从来没有把人当人看，朝堂上只有皇帝是人，家里父母是人。很多人听过君要臣死，臣不得不臣不得不忠，可是下半句故意不说臣不正君不忠，臣投外国啊。情绪因为原生家庭无休止的争吵，父亲的懦弱，母亲的不讲理和霸道，我也没学会经营家婚姻，对于亲密关系两极分化，要么热切要么冷暴力，其实我什么都知道，但是无法摆脱啊，那么只能努力避免影响孩子，不停的反思改正，这很痛苦，而且亲情的缺失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和痛苦。我自己爱自己吧，太累了就抱抱自己。但是王老师的直播间也是一个家，共同价值观的人聚在一起，让我觉得不是那么孤单，我也不像孤独的怪胎。 OK， 情况我透过和丈夫德国丈夫对比了，对比了中国和德国的家庭影响。我父亲对孩子非打即骂啊，我的忍耐度很低，但我的丈夫在15岁的时候在院子里帮他父亲停车，结果撞坏了，他父亲第一时间关心他是否受伤，而不是怪他把昂贵的车撞坏了。我听完之后有种想哭的感觉。我说如果发生在中国，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可能会被打残啊。我之前讲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个人在应该是在知乎上写了一个帖子，说他小的时候打破了一个碗，他母亲就暴揍他，暴揍他之后把他的手指打骨折，手指打骨折之后长就没长好，所以他的手指的一节是一直是弯着的。后来他说我长大了以后我就问我妈妈那个碗多少钱，那个他妈妈跟他讲3块钱，他说就这3块钱我这辈子的手指都是弯着的。这就是中国的父母，他母亲完全没有那歉疚感，他母亲完全没有不觉得歉疚啊，就是这样。情况我和我孩子之间挺随意，他甚至不高兴了会骂我几句，我鼓励他有反驳的能力，我对他不满意了也可以说他，虽然我告诉他骂人是不对的，但是尽量做到平等。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什么东西很重要，就是你要让你的孩子赢你，你对他有期望，他们赢的第一个人是谁？应该是他的父母，理解吗？我们经常你看父母跟孩子别说吵架争执，父母要争个赢，你想一下你赢算什么，你要让他赢，他赢了你他才能够赢得这个世界，如果他连你都赢不了，他跑出去怎么去赢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记住，你要让你的孩子赢，他才能够赢得这个世界啊。观点80年代长大的中国孩子现在回头看，觉得自己的童年被关爱的人可能少而又少，不管是重男轻女还是因为贫困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太少的孩子觉得自己是因为父母的爱而出生的。观点没有边界是中国家庭矛盾的主要原因。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啊，很搞笑。我一个广州的朋友，他们两口子，他父母是广州的，他父母原来是我父母的同学啊，我父母同学的孩子，我们也认识，我们也是好朋友啊。他们没有边界到什么什么，这两口子上班去了，他父母退休了，他父母没事就跑他们家去给他打扫卫生，气死了，气得鼻子气歪了，就是没边界到这个地步啊，就打开门一看，他父母在他家啊， 就是这样。观点从小养了宠，自从养了宠物才知道自己从小没被爱过，现在和父母关系疏离只是因为礼节，偶尔和他们打电话，如果可以我可以永远不联系不见他们。观点，其实集权下家庭会受到影响，比如有的父母就是绝对不会认错啊，简直和某共太像。不过已经有很多亲戚和小孩子友好交流，而且不鸡娃，这样的家庭出来的孩子大多数性格优异，待人接物得体又有趣，也会以小卖小，简直是小鬼头，比分数党强多了啊。提问，最近墙内互联网上流行一句话，生是欲，养是责，托举是恩，王老师觉得如何？会不会有点凉薄？生是欲，养是责，托举是恩，凉薄还不至于吧啊。但是生你肯定，那当然意外那是欲，这个没有错，但是大部分现在家庭生孩子肯定是计划的结果，不可能。当然也有啊，也有意外，但是大部分都是应该是计划好的，这是第一个。所以我觉得讲生是欲，这是肯定是不正确的啊。养是责，那当然，养育子女是自己的责任，是任何一个父母的责任，不需要感恩，不用感谢，你就是你把他生下来，你要养育他，这是没有疑问的，这是你的责任。不用孩子想，要孩子感谢你，说明什么？说明你是道德绑架。托举是恩，托举有没有能力托举的问题啊？如果有能力托举，通常父母都会托举自己的孩子。恩不恩，我觉得也没啥恩的啊，你可以不托举的啊。情况，母亲的絮叨和强势。我曾经打开煤气罐想自杀，最后没有勇气去死。后来理解父母的不容易啊，都是不容易啊。父母就是用不容易来绑架啊。他做过红卫兵，现在只要见面就会争吵。我对母亲的爱有爱有恨，也觉得他可怜，大部分是出于可怜啊。观点，通常高分高收入就是好孩子，就是成功的父母。就有面子，能拿得出手。如果没有，讲隔壁的成功例子也行，虚荣之极啊。观点，现在不结婚不生子就是对后代最大的福报。 OK。 观点，感谢王舍今天的精彩话题和讨论。的确，原生家庭对个人影响很大，父亲很多事情出于想保护，所以不想让我做尝试，只让我好好读书。但是我的兴趣是艺术创作，幸亏得到母亲的支持。毕业之后，我从事游戏开发的工作到现在。如果不是母亲的支持，今天可能是在老家庸庸碌碌的打份工度日。所以，目前我对小孩的态度就是，只要他找到他想走的路，我就全力支持。成全自己的孩子，成全自己的孩子啊。情绪，作为老观众，我能感受到王舍对母亲的深厚情感。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能有一个好妈妈是多么的难得。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她虽然没啥文化，却很有同理心，追求平等。她和夫家的关系一直不好，因为我爸家非常封建，不讲道理，不平等，长辈的话就是圣旨。从小生活在重男轻女的封建家庭中，真的很受伤害。幸好我有一个尊重我、思想包容、追求进步的妈妈。祝天下好父母健康平安，愿中国的孩子不再被家里人坑害啊！这说的很悲凉啊。情绪，出生在中国是一种悲哀，因为中国的家长普遍不懂得如何爱孩子，这是真的，真的不会。现在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父母不知道该怎么爱啊，不知道怎么爱，所以这里面就没有，你就没有传承，爱没有传承很可怕啊。所以他爱过头了也吓死你，就是小孩子你爱过头也有问题。爱过头，中国的爱就是溺爱啊，溺爱 溺爱跟捧杀是一个道理啊。只知道抓学习成绩，让孩子认为只有我优秀，父母才会爱我。于是孩子们如此内卷的竞争下努力学习，逐渐丧失自我、快乐和爱的能力。可悲的是，最终学习也没带来真正的命运改变，所以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没有了，自我也没有建立起来，进入社会只能充满死感的活着，没有年轻人该有的活力啊。心中有爱则无敌，可惜中国的孩子是极度缺爱，所以很脆弱。所以情感的需求很重要，情感的需求如果情感被满足，这个孩子有两个特点啊，这个孩子有两个特点。第一，非常自信。第二，有安全感。其实你可以看现在孩子，大部分孩子没有安全感。安全感来自什么？来自爱。一个不缺爱的孩子，就是他感受到很多爱的孩子，或者他对自己的状况觉得很满意的孩子，他一定是有安全感的孩子。安全感才会有自信。观点，爱是存钱罐，不存上哪取啊。爱不需要理由，爱是没有理由，爱不是存钱罐存出来的，不是说我爱他多一点他就会爱我多一点。 No， 啊，父母对子女的爱理论上来说这是天生的啊，他就是爱他，不需要你给我存钱我才爱你，没有这个需求啊，一样的啊。爱是出于自然啊。如果是有条件的那就不是爱，有条件的不是爱，是因为你爱了我我才爱你，那不是爱啊，那是相处啊，那是相处之道啊。情况，我是一名产后抑郁的妈妈，2012年生了我的宝贝女儿，2015年到2019年服用抗抑郁药近4年，童年也曾经被我妈妈无辜打骂，我也是在孩子大概3岁左右暴揍过孩子一次，那一次我彻底的觉醒，我意识到我变成了我讨厌的样子，然后我哭着去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寻求医生的帮助啊。题目，小时候父亲经常用木棍打我，遍体鳞伤，去学校成绩不好只有酱油拌饭，但后来我对孩子从不打骂，尽量的让他避免过我小的时候的日子。可我太太截然不同，他父母对他一直很好，从不打骂，可是现在孩子只要一言不合他就对孩子恶语相向，摔东西，可孩子成绩平平让他没面子。只是我不明白为何原生家庭不同的环境造成我对孩子的态度截然相反的态度。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不是唯一的影响，理解吗？啊，每个人在他离开了原生家庭之后，他就开始慢慢的发展出他自己的性格，那原生家庭的影响就慢慢的沉到底下去啊，那就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人。他非常强大，非常强大，但是他原生家庭给他对他的影响在下面，在下面有的时候他就会跑出来，让他发疯一下，会是这样的。所以你不能够用这个没有逻辑啊，就是说啊，他的原生家庭很好，你没看全部啊，你看的只是你觉得很好的部分啊。我们经常在描述或者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只基于我们见到的部分啊，我觉得他不错，我觉得哎，他为什么这么不错，他为什么还不快乐呢，你觉得他不错，还有一部分你看不到的部分是大部分，他什么情况你不知道，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做判断的时候就会陷于偏颇啊。观点，不懂各地界限，以为你生的就是你的延续，乃至孩子任何不足被放大，他人眼光对自己的冒犯，自己的焦虑匮乏感，自我攻击全部投射到孩子身上。 OK， 情况我在办理加拿大留学移民，我妈天天给我打电话唠叨海外水深火热，劝我打消出国的念头，甚至找了七大姑八大姨一起唠叨，就是为了留我在身边给她养老。随后我学习签证被背景调查，大概率的错过九月份入学，我妈高兴的欢呼雀跃，啊，这就是不成全自己的孩子啊。孔融的《父母无恩论》是我看过最好的一篇古文，我从不认为孩子欠父母的，我也不认为父母对孩子有恩，父母和孩子是平等的，子女不一定想有这个父母，子女也不一定喜欢你父母对他的决定，但是中国父母的观点是我生了你，你就必须听我的，我都是对的，这样的父母，这样的父母是恩情吗？这不是恩情，这是独裁，让人厌恶的永远的独裁。嗯 ，OK。情况我就是听了王老师的话，一个精力旺盛又有点钱的妈妈会不停的折腾孩子，因为这句话我听进去了，没有给孩子转学，现在发现孩子乐观开心自信，和老师的关系也很和谐，也因此我觉得王老师是对的，每次有念头想折腾的时候就先在脑子里过过这句话。关注王老师五年了，潜移默化的改变了很多，也感激一路相伴，谢谢你啊，谢谢你的支持。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理解什么？理解当父母其实不是一劳永逸的，啊，你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因为孩子在成长，我们的认知也要成长啊。情况小时候我在学校也是另类，我妈是按照早上的温度要求我穿衣服，大夏天我要穿长袖厚衣服，到冬天我要穿得像个大粽子，到中学怕我吃不饱，给我买了脸盆大的饭盆，勺子像汤勺，饭堂阿姨每次看见我都笑，我都无地自容啊。情况我就是中国原生家庭的受害者，2018年有了自己的孩子，从完全不懂教育到模仿父母的教育，再听到王老师的节目逐渐的开智，再到目前学习西方的教育理念，感谢王老师这五年多来，无论从了解真实的世界到家庭相处之道以及孩子的教育方法，不敢当啊。情绪，小时候妈妈把我送到寄宿学校，我不停地被欺负，我妈妈告诉我一个巴掌拍不响，永远都是我的问题，因为我不停地哭，所以班上的同学也不喜欢我，他们对我冷暴力。小学六年级我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幻听，极度焦虑，那段时间我完全放弃了自己，所以成绩非常差，情绪也不好，每天歇斯底里。后来我通过大量的阅读给自己心理建设，我从大专成为哲学博士，希望大家越来越好。所以这不容易，这非常强大，很了不起啊，非常了不起啊。观点，好的家庭和好的社会管控很像，重点是设底线，不要让孩子触碰绝对不能碰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孩子做什么尽可能给他们自由，社会也是如此。中国今天的强控社会管控能看到中国原生家庭原罪的影子。 OK。情绪，我从小就挨打，那我也一样啊。每天早上被打醒，那倒不会，那倒不至于。最怕老师找家长，晚上打得我非常疼，非常狠。那个时候希望自己早点长大，但是我性格变了，变得非常的胆小懦弱。到了社会，我变成了情绪不稳定和暴脾气。上个月跟女朋友去日本旅行也冷战，导致分开。我都知道自己的缺点，但我很难改正，和人交往有一点不满意我就会暴躁。现在人到中年，我也慢慢的调整自己的情绪。是的，情况观点，好的原生家庭是孩子可以自由表达情绪的地方，他可以在家里发脾气，表达攻击性，宣泄焦虑，成长的过程本来就有很多的情绪，这个时候如果父母能够接得住他的情绪，不被孩子的愤怒吓倒，不反击，不指责，而是稳稳地做那个情绪的容器，那么这种情绪会被化解， 真正安全的家庭不是没有情绪，而是父母不把自己的情绪反过来泼向孩子，而且是愿意接承接孩子的情绪，帮他疏导整合，让他学会面对真实的自己。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或者一个好的成年人最低特征是什么？一个成熟好的你成年人第一个特征就是情绪稳定，情绪稳定，做到情绪稳定是一个好的成年人的第一特征。只有情绪稳定的父母才能够培养情绪稳定的子女，这个非常重要。你天天看到自己的妈妈在那崩溃，你就会跟着也崩溃的，就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自己要情绪稳定，孩子才会情绪稳定，他才会看到哦，在这件事情，你看这个油瓶倒了，这个煤气灶上的烧起来了，你看爸爸妈妈情绪稳定，他当他在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也情绪稳定。人都是模仿出来的，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情绪稳定很重要，孩子情绪稳定也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他要成年啊，他要成长，他要承担责任。承担责任的前提就是情绪稳定啊。大家每天要看我们的节目，看得到我们的节目的原因是因为我要情绪稳定，否则的话你又看不到这个节目。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天不想起床，明天不想这个，那都是情绪不稳定啊。情绪我从小就挨打啊，这个完了啊。情况我出生在河南农村，80后，从有记忆开始就是单亲家庭，三姐妹都跟着男方，姐姐16岁被爸爸卖6000，我12岁开始要饭，独立之后一直在逃离，25岁之前逃不掉，挣的钱需要上交，最后我逃到了美国，从此我得到了自由，现在也自我成长，回头再看自己的过去也不难过了，现在很幸福，恭喜你啊，恭喜你啊。情况我爸妈在初一离婚，至今没有结婚，我也非常喜欢孩子，但是我真的怕我变成爸妈那样，我回忆里全是爸妈吵架打架，以前我不理解，大了也理解他们的性格，我不想改变他们，他们分开我觉得挺好。观点，在座有孩子的一定能说服自己，我对孩子就是很好，付出异于常人。我个人认为你能给孩子最大的礼物是允许孩子抱怨父母，表达不满，让孩子有承接负面情绪和内容的缓冲，不然当孩子会学会沉默的时候，你又指责孩子报喜不报忧。你对孩子最大的礼物不是承接他的情绪，是什么？是让他赢，让他赢，让他赢你啊。如果中国的家长学会了让他赢你，让孩子赢你，你就已经出道了啊，基本上就出道了。好，明谢 Kevin Gu，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非常抱歉我们今天的这个信号，这个网络不大好啊，就又模糊起来了啊，抱歉啊。好，周末愉快，谢谢。